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我们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有请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就着这个题目，其实讲的是同一个题目啊。我们去年底讲勇敢，用的是第十章里面的那个35节啊，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如果你存着这样的心的话，那必得大赏赐。那上个主日，我们今年度的第一个主日，我继续用那一段谈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所以我们谈了勇敢的心，谈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虽然换了一段的经文，我们的焦点还是摆在同样的一个字眼上。那个地方翻译不同，那个地方翻译成坦然无惧啊，坦然无惧。所以我们一开始先跟大家很简短的来谈一谈同样的这个字眼在和合本华文圣经里面它的翻译，它用的翻译的词语啊可能不同，但是都是从同一个原文字出来的。这个字眼就是勇敢的意思，就是没有惧怕的啊，无惧。那你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你里面充满的这种把握跟确据啊，把我们那确实的把握能够坚持到底，那这就是你的胆量了啊。你的胆量并不是只是好像这个电波的这个突发的这种爆发的那样子的情况，而是要能够坚持到底，一直下去，一以贯之，那个才是真正的勇敢啊！啊，不是碰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你好像暴怒一样的爆发出来，那个不算是我们这边所谈的勇敢。所以，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要怎么样？要一直坚持到底，要到行完上帝的旨意为止啊！要到主他再来。因为他答应他要来，而且呢他不会迟延的，他不会再推迟的，那要来的就必快来啊，不会迟延。所以呢我们不要退后，我们应当要能够坚持下来。所以这个字眼他用不同的华文的词语来翻译，其实翻译成勇敢，直截了当用勇敢这两个字来翻译的其实只有一次，就是希伯来书第10章第35节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翻译呢直截了当用勇敢这个词，绝大多数的地方啊都把它翻译成坦然无惧，都把它翻译成坦然无惧啊，变成一个好像一个简短的四个字的片语成语一样，坦然无惧。你知道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写启示录，他还写了3卷很简短的书信啊，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你知道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就用了这个字用了4次，而每一次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都把它翻译成坦然无惧。我这里也很快了，大家不用翻了，我就用念的念给大家听。 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呢要住在主里面。约翰那个时候年纪大了，所以他就称那些其他的年轻的信徒都是用什么，都是用小子们啊，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如果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面前也不会羞愧。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啊，头一次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呢，他用到了这个词语，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成坦然无惧。约翰的书信一共用了四次，四次都是坦然无惧。第二次呢，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的话，那我们向着上帝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如果我们的心都不责备我们的话，那我们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第三处，在第四章的第十七节，他讲什么呢？他讲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惧怕的人会惧怕，表示你好像脱离开主的爱了，你在那个边缘上，或者是已经离开了主的爱的那个规范那个范围里面了。所以他这样讲，他说爱在我们里面呢，可以完全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爱，他爱我们，所以爱在我们里面呢是完全的。这样到了审判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啊，上帝的审判一定临到的这个世界。你如果所有的只在这个世界今生今世就了结了，那你会发现太多没有办法能够让人心服口服的那些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许多那种污秽败坏的事情，好像那些人从人的角度来看过得安逸，过得发达，过得富足，那到底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圣经上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把永恒拉进来，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这个的比重。这边自战自清，眼可见每一个人过去好像各有长短，但是与永恒比起来都只不过是一刹那的时间一样。那从暂存到永世的那个关头，有上帝的审判。审判分好多不同的了，有上帝的家里面审判，从上帝的家起始开头，也有在普世里面啊，对着所有的人历世历代的人的审判，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人如何能够站立得住呢？圣经上面这样讲，他说将军，那个很有钱的富足的人，富户在上帝的这个审判临到面前呢，都颤抖的求这个大山能够倒下来把他们给遮盖起来。他是用那个这种的描绘来形容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的时刻啊。那什么样的人能够在上帝的审判面前坦然无惧呢？约翰他这样讲，第四章第十七节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因为上帝是爱，上帝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上帝，不是我们先爱上帝，是上帝先爱我们，他的爱在我们里面能够完全，这样我们在审判的日子能够坦然无惧的来面对。为什么？因为他如何，我们的主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要如何。这就是一种确据跟把握， 这就是什么？坦然、勇敢啊！最后一个呢，他是这样跟我们讲，在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如果照着他的旨意来求什么，向着主来求，怎么求？照着他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他就会听我们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向着他所存的勇敢的心，坦然无惧的心啊。所以这个词语啊，翻译成勇敢只有一次，绝大多数都是翻译成坦然无惧。这个字眼呢，在希伯来书也恰恰好翻译成有出现的四次。我这边要讲一下这个字眼哈，这个字眼不算多的，这个名词动词合在一起呢只有四十次，新约里面只有40次的次数而已啊，动词9次而已，名词31次啊。下一次我要跟大家谈这个字的动词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再进一步来谈坦然无惧。那个时候多半不是翻译成坦然无惧的，翻译成什么？翻译成放胆，翻译成呢要能够放开胆量，那个动词的意思在里面呢啊，坦然无惧名词。好，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它也用了四次，我们基本上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起应经文里面我们已经读了两次了。哪两次？一次在第四章第十六节，他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收信的信徒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另外一处呢，在第十章呢，我们刚刚也读过了，第十九节那个地方比较简单一点，它只用坦然两个字，它没有加上一个无惧啊，这是翻译的关系了。他那边怎么讲呢？他说，弟兄们，我们既然因着耶稣基督的血能够坦然进入至圣所，这是在第十九节，第十章第十九节里面用到了这个字眼。所以我们已经有三处的经文用到这个字语的，我们都谈过了。一个是第十章第三十五节，就是我们刚刚谈的勇敢的心。所以呢，第四章十六节，第十章十九节，第十章三十五节，我们都读过。那你说还有一次？还有一次是？还有一次在哪里？还有一次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大家可以记一下呢，回去自己对照着看。他说基督为儿子，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这个家，教会，上帝的家是由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位大祭司新约的中保，他来治理上帝的家啊。我们如果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那我们就是他的家了。我们就是有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基督的在这世上他的居所了啊！如果我们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个是另外一处，所以总共有四处用这个。好，我们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字的几处不同经文里面的用法。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这里讲说，所以我们呢，第四章第十六节我们用的经文，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啊，有什么特别的吗？这里面讲坦然无惧，那我想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 你从旧约的规矩，在旧约的体制里面，有谁能够进入到至圣所，到上帝的施恩座，那个 mercy seat， 那个上帝的施恩座啊，进到至圣所，你要进到圣所里面，不但进到圣所，你还要通过那个幔子，通过这个幔子，在幔子里面呢是有约柜，这个约柜上面有遮掩约柜的基洛伯，还有呢施恩座。这个施恩座的意思啊，从反面上面来看，叫做把罪给遮蔽住、挡住。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约柜里面摆的是律法，这上帝，你来面见上帝，你一定得把罪的问题给处理掉了，你没有办法带着罪进到上帝的面前。那全然圣洁、公义，他追讨人的罪，审判人的罪人，无法仰视上帝。那我们怎么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在这个上面有一个遮蔽罪的那个施恩座，那个施恩座从正面上面来讲，上帝的 mercy seat 施恩给我们的，它的原本的含义就是遮蔽，把罪给挡住的啊，叫做蔽罪。这个是不同的翻译，大家可以参考啊，大家可以参考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五节，那边就有一个简单的描述，说柜上面，约柜上面有荣耀基洛伯，天使的那个雕塑啊，有荣耀基洛伯的影照着施恩座，它底下有一个小字，施恩原文做什么？做蔽罪，把它遮蔽起来，挡住啊，是这个含义。那在旧约里面，可不可以进到那个至圣所，到施恩宝座前呢？可以，但是呢，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大祭司。当令的那个时代的大祭司只有他一个人，那你说他可以常常去吗？不可以，一年只有一次，一年只有一次能够进圣所，穿过这个就是掀开这个幔子进到至圣所里，而且呢，他去一定要带着什么？带着赎罪祭牲的血。是在哪一天呢？在犹太历的七月初十，这是犹太历。犹太历的七月初十多半呢、啊、都是阳历，就是我们现在惯用的这个太阳历啊。这个阳历的九月中旬之后，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大概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啊。他们也是用阴历，所以也是会移来移去的哈，跟我们用这个阴历很接近的啊，这个也必须要闰月的啊，不然的话会天下大乱的。这个阳历跟阴历会跑拉开很远的。那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大祭司在那一天过节的时候，他才能够进去，带着赎罪祭牲的血，要弹在这个幔子上，进入幔子要弹在这个施恩座上。所以换句话讲，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想，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我们只管哦，他的口气你看讲得多这个直截了当，只管坦然无惧。你说哪里可以啊？不可以的，只有大祭司才有资格，而且一年才只有那么一天，进去之前先要宰杀牛赎罪祭牲，带着那个血进到里面去。你说我们哪里能够只管坦然无惧？这个还是从礼仪，从这个 条文啊制度上面来看，如果我们再从一个真正的根源上面来看，根本上面来看，那更没有人能够坦然无惧到上帝的跟前的。我请大家回想啊，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在哪里？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撒旦是透过这个蛇来诱惑，来试探他们，结果呢上当了啊。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眼睛明亮了，好像什么，好像这个蛇所讲的呢，好像印证了。因为蛇跟他们讲说，你们吃的日子啊不一定死的，他吓唬你们的，这个耶和华上帝吓唬你们的，不会的，你们不会，不一定死的，而且呢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们会像上帝一样有那么样的智慧。哎呀，人上当吃了，吃了之后眼睛真的明亮了，看见什么？看见赤身露体的羞耻。那讲到很奇怪哈，为什么之前赤身露体他们不觉得羞耻呢？我相信，当然我们不知道，我相信上帝的创造看着是好的，我们身上都带着有上帝创造的那个荣耀，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不是赤身露体的羞耻。另外呢，因为罪的观念进来，罪的权势进来，罪的败坏跟玷污进来了，人离开上帝的吩咐啊，那就是罪。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了耶和华上帝的吩咐，所以眼睛明亮，看见的不是荣耀的，不是什么智慧荣耀的景象，看到的是自己赤身露体的羞耻。那我要讲的故事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他们赶快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了裙子遮盖起来啊。听到耶和华上帝在园子当中行走，请问亚当夏娃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惧怕，躲起来了。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养过宠物啊？你如果养过狗啊，我们小的时候我家里面养过狗啊，不是我们要养，因为啊邻居那个叫土狗啊，土狗一生生一窝的，所以一生生一窝怎么办呢？就他们到处就送给街坊邻居。那个时候有点像干榜了，不像现在住这个啊，我那个地方我们不叫干榜，不过我们就是街坊邻居巷弄，大家就是一间一间隔一间，大家都生于斯长于斯，大家在那边彼此认识，所以到处要送。所以我们家也养了一只，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很可爱的啊，土狗啊，就说没有任何好像什么很不得了的这个血统的，没有证书的。这个狗相处久了很有意思的啊，这个狗相处久了，它也通主人的性情。它哪一天如果闯了祸，它见到你回来，它会乖乖的躲在一个角落头，看到你啊，那个面盘很腼腆的，这个尾巴摇摇摇摇的啊，也蛮有意思的。你大概就晓得这个它闯祸了，它可能跑到这个榻榻米上面了啊，从地上地面上啊跑到上面去，可能呢它咬了什么东西，把你的袜子、把你的衣服、把你咬了。小孩子也是一样，小孩子比较纯真，比较不会遮掩，所以呢他就会，你很快一下就看得出来啊。这个做爸爸妈妈的一定也都有经验，小孩子小的时候在你旁边玩了，他如果吵吵闹闹的还好，突然哎，你 感觉到怎么安静下来了啊，那你要小心，他可能在闯祸了，或者是他不晓得，他可能自己啪啪啪跑到什么危险的边缘了，那你赶快要去好好把他找出来。亚当夏娃的反应就是这样子，亚当夏娃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子当中行走的声音，他们呢藏在园里的树林当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这时候耶和华上帝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啊？好像玩起捉迷藏啊 Peek-a-boo 啊，不是的，好像上帝他都还不清楚啊，就是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哪一天分了神啊，一天到晚在滑自己的手机啊，小孩子哎一下突然安静下来，这时候你糟糕了，他好像从你的眼的视野里面不晓爬到哪里去了啊，你就赶快喊你在哪里，喊宝宝的名字，你在哪里。那个是我们真的是惊慌失措，不知道孩子跑到哪里去了。耶和华上帝不会不知道，上帝问呼唤他们说你在哪里，他们怎么回答呢？啊，我们注意亚当的回答，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我赤身露体啊，我就藏起来了。所以你看，原本亚当夏娃在荣耀里面，与在伊甸园当中有上帝的同在，跟上帝是面对面的，生活在这个上帝的面前，有上帝的同在，活在上帝的面前，一旦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变成什么？变成躲都躲不赢的，来不及的，人变成躲避上帝，逃离上帝的面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情况搬过来，一个罪人，一个污秽的，一个败坏的，一个悖逆之子，有什么资格能够像这边所讲的，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进入到至圣所，进入到这个上，到了这个施恩宝座前，有谁有这样的资格？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读的，我们要稍微做一点点的整理。好，你来看这边告诉我们，他这个作者好像做了一个结论一样，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根据什么？我们有什么依据？有什么样的确据？有什么样的把握能够坦然无惧的来朝见上帝的面，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呢？这个作者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依据在哪里。第一个，他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这一位大祭司非比寻常啊！这位大祭司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什么主教啊，穿的那个袍子，不像这个东正教了，或者是犹太的大拉比啊，这个罗马梵蒂冈的这个教皇啊，这一位非比寻常的大祭司啊，他是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而且呢，你从他的尊荣上面来看，他是什么？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而且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他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以大祭司，以中保，新约中保的身份为我们代求。这个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这个宝座就是这个施恩座， 就是这一节经文里面所讲到的施恩宝座。所以这是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的第一个依据。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这个施恩宝座上面坐着的就是这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第二点呢？第二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他的这个从上面来看，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是新约的中保。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他是道成肉身到降世为人的那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对比，有什么样的真正的这个重要的 的地方吗？有，因为耶稣基督他因着我们有血肉的身躯，所以他也照样取了血肉的身体。其实我们刚刚的启印经文在第十章的那个前面的地方也特别提到了，说什么呢？他说我来了，要什么？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我们的启印经文在第十章里面讲，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他有这个身体要做什么？他有这个身体啊，要跟我们在凡事上一样的。你我请大家来读这个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他特别提啊，所以他这个他就是指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成为人在世上，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个这里讲的弟兄就是指众门徒，是指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他在凡事上要与我们相同，为的是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底下那一句，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就能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那么这一句话在第四章我们今天引用的经文里面再讲了一遍。他说什么呢？他说啊，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好像远离我们了，不是，他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所以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被试探，他也在凡事上面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知道被试探者的这个软弱，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而受苦的人，所以他要来要跟我们一样。所以这里面他告诉我们了，他能够来体恤，他能够来连续我们，来怜悯我们，来同情我们。为什么？他不是这个嘴巴上面讲一讲，一个理论上面啊，来说同情我们啊。你知道，你看那个电视新闻，常常啊，那些政治人物啊，他们要扮演这个公众的角色嘛。哎呀，这个飞机砰被摔下来了。啊，结果发现是被飞弹打下来的。你看那些这个加拿大的总理，这个法国的总统啊，这些人他都要说 Oh my heart goes out， 我的心好像到了那些这个亲人上吊亲人的那些人的这个身边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要表达我的同情，我也同心哀悼这样的事情。他没有感受到的，他扮演了一个政治人物，好像必须要履行这样的讲法。当然我也承认有些人可能真的有很丰富的同情的心理了，能够真正表达出他 他的关怀，他的哀悼。这里面讲啊，耶稣基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个体恤的意思就是他这个英文里面叫做 sympathize sympathy， 这个 S-Y-M 这个字首啊，它的意思就是他也一样经历过的，所以我们叫做同情啊，感同身受，是实实在在。我不是讲一个理论的说，哦，我揣摩，我体会有那样子的一种那种痛苦，那样的一种哀伤，而是我也自己实实在在我尝过，我经历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也面对试探，也在凡事上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同情。这里就是这个体恤的意思，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的第二个依据。第一个依据是非比寻常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是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坐在施恩宝座上。第二个依据呢，是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也在凡事上要与我们相同，能够真正尝我们在人生里面所经历的这种失望痛苦啊，所经历的这种软弱跌倒，所经历的那种盼望能够得着赦免，得着救赎的那样的一种好像过程，他要来跟我们有类似有相同的这种感受。但是呢，第三点，但是这一位大祭司啊，他说他没有犯罪，耶稣基督完全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瑕疵，没有犯过罪。圣经上面讲他不知罪，他没有犯过罪。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有好多处的经文都在讲环绕同样的这个主题，在讲他讲什么呢？他说他借着永远的灵，希伯来书在第九章作者这样讲，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你看，他借着圣灵把自己，圣子借着圣灵把自己献给圣父，做什么？做赎罪祭，做挽回祭。所以呢，他的血就胜过牛羊牲畜的血。牛羊牲畜的血我们都已经读过一两遍了，在第十章一开头讲牛羊牲畜的血顶多提醒我们啊，人到上帝的面前有罪的阻隔，有罪的问题，要透过流血牺牲献祭来解决，要不然人怎么能够来朝见上帝的面呢？结果呢，在旧约的体制下永远没有办法见到上帝的面，顶多靠近而已，是不是？我上次特别这样提，顶多就是靠近的近，而我们呢是进入的近，进到前面的那个进不一样的。在新约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自己无瑕无疵把自己献给上帝做挽回祭，做赎罪祭，所以呢，他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把我们死的那些行为通通除掉，赋予我们一个新的地位，一个新的资格，侍奉永生的上帝，侍奉永生的上帝。我们刚刚讲到说，约翰他写他的书信，四次用到同样的字眼，都在我们和合本圣经都把它翻译成坦然无惧，坦然无惧。那你如果仔细去看约翰写的那个字，好像我刚刚引用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 他说什么？他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在爱里面没有惧怕。那你说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是耶稣基督牺牲挽回的爱，赎罪的爱。约翰他告诉我们了，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我们怎么知道爱，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爱？他没有从上帝的丰富啊，从上帝的给我们啊，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到他面前喊他阿爸父，他都给礼物。不是的，约翰笔下所写的这一位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为什么是爱？因为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说啊，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做什么？使我们靠着他，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上帝爱我们的心显明了。所以上帝的爱怎么显明？透过他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给我们，使我们靠着他能够得生命。你说我们怎么靠着他得生命呢？那一定要经过什么？经过除罪的事情，一定要经过从死里面复活重生的重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定有这些步骤的。所以约翰他又这样讲啊，这个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啊，两三年前我们读主日学啊，我们读约翰的书信的，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的三章十六节很重要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重要不重要？人人我们都会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我们背得朗朗上口。其实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也是必须背下来的。他那边怎么讲？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啊就知道什么是爱了。所以你要说上帝是爱，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爱？一个最简洁一句话的，就是上帝主为我们舍命，他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了。啊，他用这个不同的角度来谈呢。他在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他连着提，他说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这一位啊，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也是道成肉身在凡事上与我们相同的这位主，也被试探而受苦，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呢他没有犯过罪，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他是那位圣洁没有瑕疵的，能够真正赎我们的罪，能够天父上帝悦纳的所献的赎罪祭，洗掉我们，洗净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那个死的行为，而且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侍奉永生的上帝，这就是第三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么简单的三节经文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具体完整的内容，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坦然无惧的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且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得很好，所以我们只管，诸位，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原先没有任何的资格 能够靠近主，能够来到主你的跟前，更遑论到圣所，通过幔子进入至圣所。主，因为你的拣选，你的救赎，你赐下你独生爱子，要与我们相同，有一样的血肉身躯，道成了肉身，也经历我们在人世上所经历，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能够被试探而受苦，来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恩主，你以自己那圣洁无瑕的身体作为挽回祭，作为赎罪祭，设立了新约，又做新约的中保，把我们救拔出来，带我们回到上帝的跟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朝见主的面。你的吩咐要我们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能力。恩主，我们得着了你的应许，所以我们能够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愿每一位听主话语的人里面充满了主的爱，没有任何的惧怕，欢欢喜喜，有充足的喜乐和信心，天天活在主的跟前，活在施恩宝座前，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罗牧师，然后请大家